各位朝上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在上个星期朝上之途节目的重点为各位说明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教会，主要是法国以外的革命，其次是有关教宗毕月六世过世之后的教会情形。第三部分谈到了拿破仑与教宗毕月七世之间的拉锯战，充满野心的拿破仑根本就不在乎教宗把他开除教籍，甚至将教宗迁往沙沃纳拘禁了三年，最后又把教宗移往枫丹白露宫，在那里又被拘留了两年，教宗始终都没有屈服。手无寸铁而且又完全与世隔绝的教宗，他到底靠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使他始终不肯屈服于这位盖世英雄拿破仑的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和祈祷。此外，他老人家用以自卫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所有的人宣布他在失掉自由和参谋团，也就是教廷的枢机们的情况下，不能够行使自己的职权。在这先后五年的长期拘留当中，到底后来的结局如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朝圣之途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在当时有许多的宗教问题非得由教宗出面解决不可，比方说当一位主教出缺的时候，教宗毕月七世拒绝付给皇帝所特派的继承人合法的承认，这是1801年所签订的协议中明文规定的。教宗毕月七世对加给他的一些压力只是温和的，但却是艰难的拒绝而已，这样的态度最后终于恼怒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呢，他又非常不愿意因为制造法国境内的宗教问题而可能引发再一次的革命，所以他就召集了在巴黎的主教们，以主教会议的力量来同教宗对抗，但是仍然是枉费心机，毫无效力。拿破仑决心要取得教宗的认可，企图做最后的斗争，于是拿破仑就亲自到枫丹白露宫去觐见教宗。经过了五天的争辩，以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更翻监师，可怜他老人家由于长期的拘留和拿破仑连续五天的疲劳争辩，心力交瘁，终于被迫签署放弃了他那唯一的武器，牺牲了建立主教的权利。在这五年的斗争当中，拿破仑算是得到了胜利吗？没有。第二天，教宗毕月七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己承认他的失职，他给拿破仑送去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函，声明他是在暴力威胁下所做的一切完全无效。拿破仑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命运急转直下，在辉煌的军事胜利之后，继续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失利，于是就在1814年决心放回他的俘虏，教宗毕月七世终于凯旋返回罗马。这个时候的拿破仑已经不再是皇帝了，因为他在枫丹白露拘禁教宗的同一地点签署了他的退位诏书。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权力，一是武力，一是精神，久而久之武力终会被精神所战胜。拿破仑却在不知不觉之间预言了他威胁教宗权位争斗的结局。教宗毕月七世终于以精神战胜了拿破仑的武力。教宗毕月七世以德报怨，当英国人将拿破仑留袭到圣赫勒纳岛的时候，教宗以慈爱的心情收留了在罗马的拿破仑的母亲和他的其他家人，并且还请求英国人要善意对待他们的俘虏拿破仑。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革命的武力和拿破仑把这句口号传遍了欧洲。这些观念如果追根究底来说，本来都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 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当初就已经宣布，一切人类都是平等的，而且也都是天主的子女。圣保罗也说，在天主内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的分别，也没有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初期教会不也曾经是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最大的推动吗？而这些观念在革命的大动乱中却以暴乱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人竟然以这些原本是教会的，如今已经被他们变了职的原则为名，转过头来攻击教会，甚至于想把天主教完全的消灭掉。虽然最后证明是枉费心机，但是教会在这场大动乱当中也遭受到了不少的损失。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意大利的北部，丧失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财产和超然的地位，甚至于拖垮了行政。因为财源被没收变卖了，又如何能够维持为数可观的修道院、学校以及慈善事业的费用呢？最严重的是神职人员的锐减，修道院的修士也都逃散一空。本堂区的神父青黄不济，大概后继无人。而损失最为严重的是修会神父，尤其是苦修会的修士。我们举个例子，像是本笃会，在革命之前有1500座修院，革命之后剩下不到30座。道明会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消散了，专门在圣堂举行隆重敬礼的会士也都绝迹了。这对教友们的宗教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19世纪的教友只能够靠着个人所行的神业来培养自己的热忱，而不能够再靠神圣的礼仪了。教会团体的意义感大为减低，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也不小。教会所创办的大学在大动乱当中都不得不关闭了。而当革命的大动乱平静之后，已经改由政府控制管理。这些大学不再注重领导教友精神生活的神学，而只求人文的知识而已。在整个19世纪期间，不再提倡高等的宗教教育。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会固然是穷了，但也洗刷干净了。大革命对教会所施的迫害，竟在神职界中完成了一项净化的工作。神职界当中的良与幼立即分明，主教已经不再是世俗政权当中的公卿首长，也再不会有那种为了度阔绰生活而做神职人员的人了，使得神职人员对一心献身于神圣使命的动机得以净化。教宗闭月七世的英豪作风，虽然在世俗的眼光中使他做了欧洲的霸主的牺牲品，但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却成为战胜者。教宗的声望也大为提高，教会以再接再厉的精神不但恢复了他的力量，而且在新的传教区，基督的神国比以往更为强大了。介绍的是天主教在19世纪前期复兴的情形。由于时间的因素，我只把精神复兴最为显著的几个国家提出来跟您做说明。受革命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法国跟德国，其次是大不列颠。首先我就介绍法国的教会在19世纪前期复兴的情形。法国是在拿破仑取得执政权，而在1801年和教廷签订协议之后，教会就逐渐恢复了和平， 教会也因而开始复兴。早在革命爆发之前，法国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革命的影子，这是18世纪的所谓哲学派和百科全书派。这两派所宣传的唯理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后果，假如不先改变人的思想，教会也就不能够有深刻的复兴。这种改变思想的工作有赖于许多天才的作家，他们把18世纪的作家所剥夺和污蔑的教会声望又重新恢复起来。这时期最早的一位作家是夏多布里昂，在政教协议公布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基督宗教的天才》，内容脍炙人口，立刻洛阳纸贵。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基督宗教在人文和艺术方面是最富有诗意、最人道、最爱护自由的。近代世界的一切都沐浴在他的思泽下，由农业以至形而上学，由救济贫老孤苦、养老院、孤儿院，以至于米开朗基罗所建、拉斐尔所装潢的大教堂，没有什么能够比他的道德更为神圣、更为可爱，也没有比他的信条、教义和敬礼更为庄严的。他能够促进天才澄清兴趣，发展修身养性的情绪，加强思想的强度。夏多布里昂这本书并非纯粹护教的著作，教友们之所以信服他，是因为他说了真情实话。夏多布里昂本人不是神学家，他也没有意思要辩证，他只是愿意指出天主教是优美而富丽的，天主教尝试护卫文化和艺术，他以令人心醉神驰的文笔描述教会的可爱。这本书的出版也奇妙地达到了他所期望的目的。从此以后，具有文学修养的人不但不再攻击宗教，反而成了他的护卫者。宗教也不再像伏尔泰的时候那样的成为嘲笑讥讽的对象，反而成了惊奇羡慕的目标。夏多布里昂这位浪漫派文学运动的前驱，启发了19世纪大部分写作家。浪漫派的特征是想象和情感胜过理论，颂扬人对宗教的向往，羡慕中世纪的天主教风味，使人心更接近天主教。不过他把信仰特别建筑在情感上则是一个危机，这也是给宗教的主观主义开了路。无论如何，夏多布里昂对19世纪的宗教情趣贡献极大。第二位要介绍的是德麦斯特，他以卓越的文笔致力辟斥18世纪的唯理主义，他恢复了原罪的概念、救赎的重要，并且证明了在历史的过程中隐藏着对天主的照顾。在他那本名为《论教宗》的著作当中，证明了一个在国家元首之上的神权实在是人民自由和利益的保障，那就是教会和教宗的权利。这本书的影响力一直持久不衰。第三位要介绍的是拉莫乃，前面两位作家都是教友，拉莫乃则是一位神父，他富有拯救人灵的心火。拉莫乃的第一本著作名叫《论对宗教的冷漠》，这是一本富有感情、充满诗意的作品，感动了所有的读者，甚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新的教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激烈的攻斥18世纪的自然神教。提到人生唯一的大事拯救灵魂，谁也不能够比他更是人心震惊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读者们的喜爱，立刻翻译成了好几国的文字，对教会和教友们的贡献很大。第四位则是一位名叫拉高尔代的教会演说家，他是拉莫乃最得意的门生。1835年，巴黎总主教委任他为总主教座堂圣母大教堂的讲道神父。他在封斋席内讲了一连串的护教道理，有非常好的成效。 这不仅是因为拉高尔代具有非凡的口才，更是因为他最能够符合当代人的希望，所以他被视为19世纪最伟大的教会演说家。在巴黎，一些受过教育的人都赶去听他的演讲。听众当中有一位曾经这样作证说，我们好像练习参加现代社会的宗教复苏。巴黎圣母大教堂封斋其演讲的创新帮助很大，一直到今天都仍然盛行不衰。教宗毕月七世和拿破仑政府他们之间的协议，虽然因为保证了教会的自由和宗教文艺的再生，为教会带来了有利的气氛，但是为了使大批的民众恢复信德仍然是不足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众对宗教的道理都已经生疏了，生活当中也已经没有什么宗教的行动了。为了使民众大批的重回天主教的怀抱，使他们重新进堂参加礼仪，于是就有神父发动了布道大会。他们在圣堂中演讲，一连两三个星期，甚至于长到四五个星期。当圣堂已经不能够容纳大批的民众时，就移到圣堂外面露天演讲。布道大会结束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上千上万的人前去领圣体。好多的公共场所都竖起了大型的十字架，成为信仰已经恢复的证明。这个时候，教友的传教运动也是值得注意的，也是现代公教进行会的前奏。许多教友经常参加当时的一切宗教活动，自动创办各种慈善事业。这种风气很快的就传遍了全欧洲。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朝圣之途节目今天就暂时谈到这儿了。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再继续收听，我将为您介绍天主教在19世纪初复兴的情况。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